好，今天的题目叫做宣教，与我有什么关系啊？宣教与我有何关？广东话是宣告关我乜嘢事呢？我们经文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十一章，的十九跟二十节。我做 PowerPoint 还是有一点的基础啊。很多教会每一年都有推动一些所谓的培灵会或者什么特别聚会啊。有个教会也是一样，每年都有个培灵聚会，三天啊，就是礼拜五、礼拜六晚上，然后加上礼拜天的早上，连续三天的聚会。那这个教会呢，有一年呢，请了一位名牧，很有名的牧师，从老远把他飞到他们教会来主领当年的培灵会。那第一个晚上，礼拜五晚上，领事的那位姐妹非常的有恩赐，带领弟兄姐妹大概十五二十分钟。的时间里面，把大家的心、把大家的灵都已经准备好了，准备灵受神的话。那牧师介绍了讲员之后呢，那位讲员就上台了。他打开了圣经之后，望一望大家，就问了一个问题，说：“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知道今天晚上我要讲什么吗？”因为是第一堂信息，第一个晚上，哪里知道讲什么？就大家摇头说不知道不知道。这讲员听了就皱起了眉头，你们连我要讲什么你们都不知道，可见你们没有预备的心，我何必要讲呢？把声音关了，披帐就走了，离开了，把大家愣在那边。第二天晚上，礼拜六晚上，同样另外一个弟兄来领诗，十五二十分钟时间，这诗歌带领把大家也预备好了，准备领受神的道。然后讲员来了，打开圣经就问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我今天晚上要讲什么吗？昨天晚上说不知道就走了，所以大家 都心里有数，大家说知道知道知道。那讲员看了，这就笑笑了，既然你们都知道我讲什么了，我 还需要再讲吗？喝圣经就走了。第三天主的崇拜，在崇拜之前，那个教会的长老就召集大家，他说等一下，那牧师啊，那个讲员在问同样的问题的话，左边的你们说知道，右边的你们说不知道，好不好？来，我们试一下啊，弟兄姐妹们，你知道我们今天早上要讲什么吗？
知道。
这里没声音，再来一遍。来，你们知道我今天早上讲什么吗？
知道。
好，来，那个那天是带领聚会的是牧师的本身，他领诗，他也很有恩赐，然后带领整个主的崇拜，大家都预备好了领受神的话，然后介绍讲员上来了，然后打开圣经，然后望了望大家，又问同样的一个问题了啊，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我今天早上要讲什么吗？牧师听了就笑起来了哈，你们正好有一半人不知道，有一半人不知道。我想就请知道的告诉不知道的，我也不用讲了，关了圣经就走了。然后那牧师在坐在台上赶快坐到他的时候说，哎，牧师啊，不行啊，我们从老远把你飞过来，你讲个道你就讲知道不知道就走了，总要讲一篇道给我们听吧。那个讲员就回到讲台上，打开圣经就望了望大家，我已经讲了一篇很重要的信息，难道你们听不进去吗？牧师你讲什么啊？你只讲知道不知道啊？然后牧师说，什么是教会呢？教会是那些知道的去告诉那些不知道的。什么是教会呢？教会是知道神恩典的去告诉那些不知道神恩典的。什么是教会呢？教会是那些已经拥有神的救恩的去告诉那些不知道神救恩的，这就是教会。你们难道不知道吗？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知道的去告诉那些不知道的。教会就是有神恩典的把神恩典传给那些没有神恩典的。教会就是那些已经有神的生命，被耶稣基督宝血买赎回来的，有生命丰盛生命的，去告诉那些没有这丰盛生命的，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这就是教会。过去许多年来，我深深感觉到一件事情，耶稣为什么要设立教会？ 我深深感觉到耶稣设立的教会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就是为了宣教的缘故，就是为了那个救赎恩典能够传递出去的缘故，不为其他的。难道教会不是为了主的崇拜而设立吗？那弟兄姐妹们能够坐在这里敬拜神吗？当然是，但是这不是原因。如果是的话，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神立刻把我们召了回到天上，难道天上在水晶海上面的敬拜不，难道不会比现在这里的敬拜好吗？有人说教会是为了设立，是为了我们来学习圣经，了解神更多，成为一个更属灵的基督徒，当然有道理。但是如果是为了这个缘故的话，我们大可以不必有教会。我们信主的那个时候，神就把我们呼召回去，这个朽坏的身体变成那个不可朽坏的身体，还有什么知道你不明白的吗？如果你真的不明白的话，可能保罗就住你隔壁，去问他吧。有人说教会是为了要让我们有个团契，能够享受，能够主内的爱，能够彼此帮助，这也无可厚非。但是人间的爱还是有缺点，还是有缺陷，还是有瑕疵。难道天上的爱不比这里好吗？所以我想了很久，耶稣为什么设立教会呢？只有一个原因，为了一件事情，天堂上不必做，而且不需要做的。是什么？有人回答我吗？传福音。对了，天上难道还有漏网之鱼吗？天上你们不用传福音，天上更不用做宣教。所以耶稣在地上设立教会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宣教的缘故，为了救赎恩典能够传递出去，让更多人，让那些还不知道这恩典的人能够明白，能够接受耶稣。所以我们教会主的崇拜需要吗？需要。我们教会的主的学需要吗？当然也需要。我们教会的团契需要吗？当然也需要。但是这一切我们这一切我们需要很认真，很好好的去，很好去做。但是这一切是围绕着一个中心，福音的缘故，使命的缘故。所以这是我深深觉得耶稣基督设立教会的目的。这样讲的话，宣教跟你有关系吗？宣教跟我有关系吗？宣教跟教会有关系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思想你的话，让我们更加明白你在我们当中，你在每一个信徒的心中，你在每一个教会当中的一个心意。你要我们成为一个使命的教会，一个使命的导向的一个信徒，让我们在这个世代21世纪神所给我们的机会，来努力完成你在我们身上的托付。我们把今天的信息讲往主的面前，求主你保守。阿们。弟兄姐妹们，你知道我今天早上在这里要讲什么吗？知道还是不知道？知道了告诉不知道了，我也不用讲了。好，我们来看。好，回到刚才那一段。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OK， 我们大家一起读，看得到吗？看得到哈，来，请。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下一段经文，来，我们请来读。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什么叫宣教？什么叫宣教？何为宣教？我们对一个名词要有个特，要有个定义，要有个了解。我发现到很多时候，不同的信徒、不同的教会对宣教的观念不太一样，有时造成了我们非常混淆。我们在传媒学里面都知道，传递的人把信息传出去，领受人不一定是跟那个传递的人是一样的这个观念。我是在新加坡出生长大，也曾经在那里服侍过。我记得有一年我到新加坡找一位我姓林的一个朋友，他也是牧师。他们教会买了一个电影院来当教会。你知道新加坡地很小很小很小啊，没有多大的土地能够给教会发展建礼拜堂。所以看到每次看到你们有礼拜堂，像你们这样的漂亮的礼拜堂，真的很羡慕啊。 那更何况新加坡不但有华人，还有马来人、印度人。然后给华人盖礼拜堂的话，那马来人说你为什么不给我盖那个回教庙呢？不公平啊！所以新加坡政府就限制了，你有钱也买不到地来盖礼拜堂。所以呢，很多人就变通了。我这个票教会，我牧师的朋友就买那个教会，不买那个电影院，因为电影没落了，很多人就上网看电影，很多时候就买了电影院。然后改装一下啊，装修一下就变成教会了。所以有一天我去找他，来到了一个电影院处的大楼，我就在电梯门口，我一下我不记得他是在哪一层楼。我看到一个马来妇人站在电梯旁边，我就去问他了 ：“Excuse me, may I know where is the cinema？ 电影院在哪里？”他望来望看 ，lavatory 在英国上是在厕所。哦，美国叫 WC restroom， 他们英国叫 lavatory。 我说我要找电影院，我不是找厕所。我再问一下 ，May I know where is the cinema？ 他在说 lavatory， 莫名这个答非所问。所以后来我再明白了，原来他讲的是 level three， 第三层楼。然后他的马来式的英语我听不懂，不晓得你们听得懂我在广东式的国语吗？听懂啊，还可以啊 ，OK。我那个马来人，我就听得莫名其妙，原来他讲第三层楼。所以你看，有时候我们传递信息的跟领受信息的是两码事。我讲 A， 他以为是 B。所以很多宣教观念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发现到那个对宣教的观念很混淆。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次我参加一个美国教会的他们的 Mission Sunday 宣教主任，我就听。那主任牧师讲到他讲了什么呢？他讲如教会里面如何让家庭小组能够成长 ，How to grow a group in a church？ 莫名其妙，这跟宣教什么关系呢？我曾经帮助过一个不是很大的一个小教会，有时专门讲到，有时带他们的查经班主任学。那有一次有个那个教会的师班的班长。他是来自香港。那他香港的母会呢盖了一个礼拜堂落成典礼献堂典礼。然后他就在教会里带了五个师班成员然后到香港去出席他的母会的新堂的成立典礼。同时在那个典礼上面代表美国教会来献诗祝福。好了，那回来之后呢，他就有一个礼拜，就是礼拜天那个，他上台做见证。他就说我们师班有六个成员，我们两个礼拜前去了香港做短宣。我在想，你去献诗干嘛跟短宣拉上关系呢？你是有短但是没有宣。所以两个礼拜是短了一点。但是有做什么宣教工作吗？好像没有。所以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华人教会，特别很多华人信徒对宣教的观念常常混淆了，也常常随便的使用。我常听着很多人说，我们到中国大陆去对宣教，你去那边教导圣经很好，但从我的角度来看，这是宣教吗？有的弟兄姐妹到台湾参加一个什么乡福啊，乡村福音工作啊，对，到什么东石乡去传福音，很好的事情，但是却又说我去那边做宣教。所以我常常感觉到这个宣教的观念好像越来越泛滥，或者说越来越离开我们所认为的宣教的看法越来越远。所以今天我就想来从使徒行传这个角度这几段经文角度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是宣教。何为宣教？首先这是耶稣的最后的命令，这是 这句话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你们等候圣灵降临，你们就必 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句话是耶稣在哪什么样时机地点讲呢？是在山上。不久讲完这段话之后，就有一段云彩的把耶稣接升天。所以换句话说，是耶稣在地上的最后的几句话中的一句话。当人将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当人将死的时候，讲的话都不是开玩笑的，都是很重要的话，对不对？老大，你记得啊，陈家还欠我们50,000块，你记得去取而来啊。老二，老王家跟我们有私仇，你记得替 你要替爸爸报仇啊。老三啊，早点好，找个好人家嫁了吧。当一个人离开世上所讲的话的吩咐，都是他肺腑之言，都是他觉得很重要的。所以耶稣在离开他升天之前，他对门徒说的这句话是非常的重要，可以代表着耶稣在世上事工的一个总结，同时也是个使命。他要把他的工作分派给他的门徒。有一次他祷告说，父啊，你怎如何差遣我，我照样差遣他们出去。这个照样他们差遣，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的内容。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靠着圣灵的力量，为主耶稣做见证，传他的福音。这是耶稣在世上最后的一个命令，也是最后的一个吩咐，是他的使命。其实这句话比马太福音28章所讲的还晚了很多。既然提到马太福音28章，如果有点时间的话，稍微提一提。从马太福音28章，我们认为什么是宣教？宣教就是去，使万民做我们的徒，没有错。但是我觉得去还不重要。之所以为什么去呢？是因为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了。也是说，宣教是因为主的权柄，宣教是因为我们明白了神的心意，然后顺服在主的权柄才有去。如果我们没有顺服，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我们也不顺服主的权柄，我们去的话，贸贸的去的话，很多时候是得不偿失，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宣教乃是顺服主的权柄，他要我们去我们就去，他要我们等候圣灵的降临我们就等候，然后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的说，这个我们教会还很幼小，我们教会还在刚起步，我们教会还很多事要干，我们完成教会里面的事，让我们教会巩固了，让我们教会成长了，让我们教会有足够的资源了，我们才去做宣教，这合理吗？当然合理，从人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事情。但是从圣经角度来看呢，耶稣说你们并耶路撒冷要从，还有这个和，并跟和这两个字，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并和和，这个不是时间上的观念，不是做完 A 才做 B， 做完 B 再做 C。不是次序的问题，这个并和合在原来的文字，在原文里面是同步进行的意思，是同时发生的事情。当我们在让教会增长的时候，巩固教会内部的时候，同时也要兼顾到神要我们所做的宣教的侍奉。这个次序我们要搞好。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等候圣灵降临，得到能力，然后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一起来干。我们耶路撒冷的工作，我们在 Sacramento 的教育工作当然 要看重，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加州还有很多人还没有信耶稣，在整个美国更是很多，一直到世界各地。所以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意思说，当我们正在努力做好教会分内的事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在地级在世界各地的福音的工作。我们的常的观念是齐家立业，先搞好自己的工作，然后才有余力去办同世界其他的事情。这个不是圣经的看法。这也是天父的心意啊。首先我们刚才提到宣道是什么，是宣道是神的吩咐，神的使命。那宣道不是什么呢？宣教不是对某些人特别的呼召，宣教跟我没有关系啊。宣教只是神呼召某些人做宣教事，让他们去办吧。我在教会里面做的事情，宣教不是对某一些人的特别呼召。但是如果神对你有特别呼召，要你出来做宣教事的话，我希望我为你祷告，你能够正面回应神的呼召。宣教不是对某一些人特别 的呼召，宣教也不是教会的特别活动，每年来一个宣教年会，来一个短宣，宣教绝对不是教会的特别活动，宣教的目标也不是教会的增长，不是让我们教会更做了更多人。因为如果你真的好好做宣教，跨文化宣教的时候，那信主人可能不来你这里，他在非洲的某个教会， 他在巴基斯坦的某个教会，他不会来这里。但是做宣教会影响我们教会增长可以的，因为他影响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做主的工作。宣教也不是一件很帅的事情，很多人 很想做宣教士，因为看到宣教士很帅，广东话说侯耀颖啊，很浪漫的，绝对不是帅的事，也不是浪漫的事。你不然你去试试看，你试试看。宣教有三个目标 ：redemption, reconciliation, and restoration， 是赎罪，是和好，是恢复。宣教的目的跟布道的目的是一样的，是让那些已经离开神的能够他的能够因为耶稣的宝血能够买赎回来。能回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恢复神跟人的关系。传福音、布道跟宣教的目的是一样的，但是过程可以不一样。当代一个神学家，不晓得大家知道吗 ？John Piper 是我一个很喜欢的一个传道人，是牧师，他一个圣经学者，也是一个宣教学者。他说过，宣教所要达到的就是启示录那里所描写的。万国万民一同敬拜坐在宝座上活到永远的至高者。所以宣教必须包含跨地理跨文化。在这次记载在启示录第七章九到十节，当时的老约翰在拔摩海岛看到异象，看到了这个异象，他把它写下来。他看到什么呢？此后我观看，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算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都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身穿白衣，手拿众书枝，大声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启示录不但这一节，好几处经文就提到末世的时候，有许多来自不同地方，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肤色，不同国家的人集中在一起，集中在一个水晶海的上面，在二十长老天经 天使围绕着号角吹起的时候来敬拜在宝座上的羔羊。这是老约翰看到的意象，有一天会实现。当中有没有你？有吗？没有人敢回答我。有吗？有，可能我站在你旁边啊。有，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主耶稣的话，有一天我们站在所有民族的面前，一起来唱一首歌，敬拜赞美的歌。我不晓得是国语歌还是广东歌还是印尼歌，我不知道。总之大家都听得明白，一起来赞美神。这是何等的荣美。这有一天会发生的。在创世纪发生什么事情？创世纪人得罪了神，人犯了罪，亚当夏娃因为罪被神赶出伊甸园，从此神跟人就隔开了，隔绝了。从那个时候一直开始到一直到现在21世纪的2020年，很多人跟神隔绝了。但是有一天，在将来的某一天，那些被买赎回的人都集中在神的面前来歌颂神，敬拜神。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中间这一大段是什么？这一大段就是宣教，这一大段就是神要靠着，要借着他所拣选的人，拣选的同工，拣选的仆人来做一件事情，传递福音的信息到近处，从近处到远处，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救赎的恩典，然后回到神的面前。这中间这一大段就是宣教，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我们常说主耶稣要再来，但是为什么两千年的主耶稣还没来呢？主啊，你干嘛走路这么慢呢？比陈牧师走路还慢。主耶稣，你为什么你单言呢？耽搁了？为什么你慢吞吞的？主耶稣不是慢吞吞，因为主耶稣讲过，到再来之前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是在耶稣在橄榄山上马太福音24章讲到末期的这个征兆的时候讲了一句话。他什么时候再来呢？就是福音传遍的时候。 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好，注意一点，这不是说要让所有人都信耶稣，这是好像不太可能。但是这句话意思是说，我们要努力将福音传遍天下，让所有的人、所有的族群、所有的文化的这些万民都有机会听到福音，有机会认识耶稣基督。只有这个目标达到了，主耶稣才能够回来。所以当我们问主耶稣你为什么还没有回来的同时，或许我们 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的责任担当了吗？我们做了我们所要做的那份的事情吗？这里知道对万民做见证，万民的意思在原文是 ethnic，就是一个种族的一个族群的意思。所谓族群是他有他固定的文化、固定的言语，他们内中的这个族群人能彼此沟通、彼此明白、彼此了解，就像他们华族一样，我们华人一样。我们这里大概有人从台湾，从中国大陆来，从东洋来，但是我们都是华人。虽然说在某一方面某一些事情还大概还是不太明白，但是总的来说还是通了，对不对？我们是一个种族，我们是一个 ethnic group， 所以要得到全世界这些民众都听到福音了，认识主了，那主才会来。那现在还有多少人还没有听？还有多少个 ethnic group 还没有听到福音呢？6700多个。6700多，很多分布在一些深山野岭的一些部落的 tribes 里面，他们每一个族群里面还没有足够的基督徒或者教会能够向自己族人传福音，有的甚至连文字也没有，连圣经也没有。如果不靠外来的宣教士的话，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听到福音，更何况说要相信耶稣基督。如果这样的话，如果还有6700多个族群没有办法听到福音的话，那么主耶稣还要等到多久才能够回来呢？我们有没有办法让那6700多个族群慢慢慢慢这一个减一个一个减，到最后所有的族群、所有的 ethnic group 都听到福音的话，那时候主就回来了。这就是你跟我的责任了，这就是你跟我的责任了。很多人把我们自己的事情看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没有想到神国的事情。我们很多看教会发展很重要，教会的牧养很重要，但是我们有更扩大，我们更需要一个广大的一个国度观。从这宣教学的上，我们那个国度观，这门徒们当年的门徒们以为他们自己国家的时间到了。好，使徒行传第一章8节，刚刚我们说了，耶稣说了，当圣灵降临，你们必得到能力，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为什么说这句话呢？耶稣为什么无端端的说出这句话呢？因为耶稣要回应一个门徒所问的话。一个门徒问什么话呢？他说：“主啊，他们在集中在一起的时候啊，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这是使徒行第一章第6节。有个门徒问这句话，是哪位门徒呢？圣经没有讲，不，我猜是彼得啊。你们留意到福音书里面，彼得经常是带头说话的那一位。”我们常说我一个 idea， 我有一个想法，所以我有话要说。彼得不是有话要说，他说要有话说，不是有话要说，要有话说，懂吗？要有话说，我一个 idea 告诉你，有话要说，不管什么说都对的。所以彼得常常被耶稣责备，那不经大脑。所以我相信这个事情彼得都不知道，以后回去问他吧。他们就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什么意思呢？因为当年的犹太人对这弥赛亚有个不同错误的观念，认为弥赛亚是民族英雄。弥赛亚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要带领我们犹太人脱离罗马的政权，重新建立犹太国或者以色列国。这件事情后来成立了，在194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突然间一夜之间以色列复国了。这是犹太人所盼望的，但是这不是弥赛亚旧约预言弥赛亚的用意的目的。所以门徒们一直讲到弥赛亚是民族英雄，所以当耶稣升天的时候，门徒感觉到有些伟大事情要发生的时候，突然有个门徒就问了：“主啊，你要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你要重新建立犹太国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啊？”在马可福音第10章里面有两兄弟雅各跟 跟这个约翰来到主耶稣面前，他说：“主啊，在你荣耀里，能不能让我们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还记得吗？什么叫做在你荣耀里，让我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说主啊，当你做以色列国的时候，做犹太国国王的时候，你是一国之君的时候，让我们两兄弟一个在左右左丞右相，多风光啊！”所以我看到门徒们对弥赛亚对主的这个工作的认识是偏差，跟当年那些犹太人传统犹太人的观念是一样的。跟随耶稣三年半还不知道神的心意，还误解了弥赛亚的工作。他们自以为是神的选民，他们有份得到神的祝福救福，而外邦人是没有，这是种优越感。所以耶稣在一章八节就回答这个问题，不是地上的国，乃是天上的国度，神的国度要从耶路撒冷到地极，你要传扬这个天国的福音，不要单单只想着你们自己的犹太国。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只想到我们自己的事，我们只想到我们自己教会的事，我们忘记了国度的工作。所以当年的门徒就有那个观念，说他们只向自己传，他们只向自己人传福音。后来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的信徒待在那不动啊，所以神就借着在第八章借着一些的逼迫，让门徒走出去。门徒有一些门徒信徒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就走到其他地方去逃难。但是在过程当中，他们只向自己人传啊。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遇患难失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亚，他们不向别人传，只向犹太人讲。门徒只想到自己人，只看自家的事情，完全忽略了 ethnic group， 完全忽略了万民的需要。当年在安提阿有三个民族，如果单单只向犹太人传福音的话，顶多就是十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二的人口信耶稣罢了，还有一大堆人没有机会信耶稣。我们华人教会很看重我们华人的工作，很看重我们华人同胞，我觉得这好事啊，这个不是错的事情。难道我们的福音，我们的同胞不需要福音吗？需要的。所以很多时候华人教会做了很多宣教工作，只注重在华人的圈子里面，不是不对，而是不足。我在华传服事16、17年，华传有个口号，每一个华传人，不管你是宣教士还是行政同工，都要背下这一句话。什么话呢？奔向骨肉之亲，走遍人居之地。奔向骨肉之亲，走遍人居之地，这是我们划船的一个口号，我们都要记下来。什么意思呢？当我们派宣教士到不同的地方的时候，如果当地有华人而没有教会，很少华人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相信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向我们这些同胞传福音。于是我们在宣教士在当地向当地华人传福音，然后建立门徒训练，建立教会，奔向骨肉之亲。但是不是我们的最终的目标，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走遍人居之地。所以当地华人教会建立起来之后，我们就从那个教会成为基地，然后训练门徒向当地的人、当地的文化的族群、当地的那个 locals 去传福音。这是我们的策略，这是我们的想法。我们不单只向华人，我们更要向普世万民偿还福音的债。而这群人当中，像我这特别像外邦传福音是有谁呢？神使用一些平凡人。我们看到有这个二十节说什么呢？二十节说，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福音，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人就很多了。当内中除了犹太人以外，还有一些不是犹太人的外邦人，他们也信了耶稣了，他们是近前的人，他们有的是塞浦路斯来的，有的是古利奈人。他们是谁呢？不知道。名字谁呢？不知道，没有提出来，连他们死后的坟墓也不知道在哪里。他们是默默无名的无名的传道人，在那里默默的耕耘一个伟大的工作， 他们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外邦人，不是犹太人。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人就很多人。这群人不是当年的门徒，不是耶稣的门徒，也不是什么大使徒，但是他们却建立了一个影响全世界的安提阿教会。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他们心里面只想着传福音，因为迫害逼迫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来到安提阿，他们什么都没有，只有福音，因为他们愿意跟希腊人跟外邦人传扬福音。圣经告诉我们说，信而归主人就很多了，信而归主人就很多了，教会就兴旺起来了，不单只是犹太人的教会，现在连安提阿的教会也兴旺起来了。不要以为只有伟大的宣教士、伟大牧师才能够宣教工作，其实你跟我都是默默无名的无名传道人、无名宣教士，我们更应该做很多跨文化的东西。你跟我都是小人物，但是我们可以参加这个大使命。你跟我都是小人物，你跟我不一定是被神呼召全职的宣教士，但是你跟我一定要成为一个宣教人。我们不一定被呼召到非洲 去做宣教士，但是我们一定被呼召在 Sacramento 这个地方成为宣教人。所谓宣教人，就是胸怀普世的基督徒，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我们担心，我们挂虑，我们关心神国度的宣教事工，我们为宣教的事情来祷告，为宣教事来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为宣教贡献的事工来奉献，常常关心探访我们的宣教士。待会我会讲到一个宣教人做该能够做些什么东西。我们不一定是做宣教士的工作，我有我自己的 career， 我们 my career is not missionary， 我不一定是宣教士，做宣教士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要做宣教士，宣教的事。很多很多宣教工作我们可以做，但是我们不一定是全时间的宣教士。如果我们不顺服神，庄稼的主就会另外兴起别人来。如果我们不顺从神的话，损失最大的或许就是我们，因为神会兴起别的工人去收割神的庄稼。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只愿意向自己的犹太人传福音，所以神就兴起了保罗，兴起了巴拿巴，兴起了安提阿教会，取代了这些固执传统的犹太信徒，然后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到了小亚细亚，到了这个亚洲这个欧洲，直到地极，把福音传开了，一直到现在。如果没有当年的安提阿教会，没有当年的保罗和巴拿巴，你和我可能或许今天早上不会坐在这里。若我们不愿意做，神兴起其他人，但是我们损失最大是我们自己。有一天主耶稣在讲到天气晚了，门徒就来到耶稣面前说，主啊，天色晚了，附近有没有什么餐馆啊？请他们打发他们走吧，到附近餐馆去 找东西吃吧，不管东北菜也好，广东菜也好都可以啊，你就请他们打发他们走吧。耶稣说什么呢？你给他们吃吧。不是让他们自己顾自己，不是让他们去自生自灭，而是你给他们吃。同样一句话，到现在神也在告诉我们说，不要让这些6700个民族自生自灭，你把福音传给他们，你给他们吃。那我们能够有什么实际的步骤可以做呢？你们听过把握时机课程吗？在当地或许有些人参加过哈，在把握时机课程里面，一个把握时机宣教生命课程里面的一个建议，让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啊，我们能够做四件事情。我们不一定是全时间的宣教士，但是这些宣教的事我们可以做。做出去者 goer， 我们不一定被神呼召去做宣教，做宣教工厂，做宣教师，但是我们可以参与很多的短宣，我们出去短宣，去参加短宣，去看神在不同合场的工作来感动了我们自己。到宣教合场去协助宣教师做一些事情。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我们做短宣时，我们跟两个礼拜可以轰轰烈烈的干一番大事业，绝对没有办法的。我们谦卑出去看神的工作，出去让神的工作 来激发我们。那我们做差派者，我们差派什么呢？差派我们的祷告，把我们祷告带到远远的宣教工厂去，为这些跨文化工作祷告，为了跨文化的宣教师的祷告。我们把我们的奉献，把我们金钱差派出去，去支持宣教的工作，去支持宣教师的身份，这个生活。我常跟弟兄姐妹说，我们的宣教士哈，都是自带饭锅的上班的，你明白吗？自己带饭锅去上班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宣教士，他们的生活费跟他们的事工经费都要筹款筹回来的，都要教会或弟兄姐妹支持的。因为划船是一个信心差会，我们没有牟利的途径，我们不卖书，我们不做生意。我们是靠教会弟兄姐妹姊妹来奉献给宣教士，让他们生活得好，让他们能够做工。在洛杉矶有个很大的一个韩国教会 Grea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他们教会也人也不少，大概2000多吧。那个时候他们一个教会就差派了280个宣教士，单单从他们教会出去到全世界各地做福音的工作。然后有一年他们有个周年庆，然后把他们宣教士召回来，那我也被邀请去参加。然后在吃饭的时候，我就坐在Battery Park， 就是他们的这个宣教牧师的旁边，哎，我就问他了，哦，哇，你们在真的不得了，能够支持280个宣教士，你们是怎么办得到的？他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一直念念不忘。他说 ：“We live simple, so they 他们宣教士 they can simply。”Live， 我们过了简朴一点，省下了钱，我们280个宣教士不单只能够存活，还能够做很多宣教的工作。把我们的金钱拆派出去，把我们的支持关心拆派出去，关心我们的宣教士，关心那些在宣教地面有困难的人。很多宣教士现在 在一些很困难的地方在宣教，在乌克兰的战场上面有很多宣教士在那里，真的我们需要我们的代祷，需要我们关心，我们做一个欢迎者 welcome。 现在是一个地球村的时代，全球化地球村的时代，移民潮难民潮到处都是。很多时候在我们的这个 community， 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可能就搬来了一些与我们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一些的外族人。很可能你隔壁住了印度人，另外一个地方住了尼泊尔人，很可能就是这样。这是神把这些宣教对象带到我们的家门口。以前是 What is mission from the rest to the from the west to the rest， 但是现在是 from everywhere to everywhere， mission come to our door front， 宣教来到门前。你还想到远处吗？如果有这样机会的话，所以我们要 welcome 他们进入到我们社区里面，打开我们这个爱的双手来拥抱他们，欢迎他们，建立一种关系，然后慢慢的带领他们到教会里面来。我们可以作为动员者。什么的动员者？ What is mobilizer？ 有个乞丐在天桥下的乞丐，有一天晚上经过麦当劳，大概晚上九点十点的时候，看到麦当劳的后门里面一大堆的面包，当天卖不完的倒出来。哇，他很高兴，吃了好多，吃了饱饱了，然后还有很多事，然后赶忙跑回到那桥底下说，哎，你们一起来，麦当劳门后面有很多面包可以吃，所以大家都一蜂窝跟着他去了。这就是动员，这就是动员。什么是动员呢？你得到了好处，还有很多弟兄姐妹 还不知道的好处，你要把这个好处告诉他们，带领他们来得到好处，这就是动员。你有宣教负担很好，你上过宣教学很好，在教会里面还有其他的不像你，没有这个机会或者没有这个感动，那你就成为动员者。你要动员邀请带领他们加入宣教的行业。 现在是一个宣教的新时代，21世纪。我相信神给我们一个宣教最高的一个时机，最高峰的时机。你知道以前戴德森从伦敦到英国做宣教是要 travel 要多少天吗？学生告诉我，从伦敦坐船到中国152天，半年。所以那个时期没有短宣这回事情啊。你那时候你才短宣，你坐轮船坐了半年，去到中国花两个礼拜工作，然后再坐轮船半年回到你的原居地，那还叫什么短宣呢？所以那个时候我发现，当时宣教士真的是壮士一去不复回的不复还的那种精神。现在很多，因为现在交通方便了，24小时之内我可以坐飞机到世界任何个地方，太方便了。但是我觉得也是个不好的地方，很多宣教士现在的 commitment 都不高了，一不喜欢一不习惯的话，那买那飞机票又回家了，不像以前带的是一生埋在中国，不单只是他的团队一生，很多都是一生埋在中国。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 travel 这个交通便利成我们一个宣教的机会。以前哪里有微信，哪里有这个 WhatsApp， 哪里有 iMessage 这回的东西啊？我以前在菲律宾工作服侍神的时候，师母在新加坡，那时没有 message， 没有 email， 什么都没有，电话也贵，所以我们互相都是什么写信，我们来往的情信可以写出版一本《情信大全》。但现在不同了，不同了。我八月份在阿根廷开那个把握时机课程，九月份在中国开课程，我本身就在洛杉矶，通过网络 Zoom 可以办到以前办不到的事情。现在很多弟兄姐妹在微信里面传福音，在微信里面做辅导，在微信里面带查经，这一次以前想都想不到的，这是神给我们的方便，神给我们科技，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科技溜走了，我们只顾什么呢？跟朋友聊天，看 TikTok， 其他的万神的事情好像没有想到。21世纪我在说是神给我们宣教的新时代，我们不要放掉了。这个全球化地球村，人与人之间的虽然相隔两地几千里，但是可以在同时讲话见面。所以弟兄姐妹们，现在这个时候了，2020年的21世纪，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就是时候，神给我们的时机是一个 Kairos time， 这个 Kairos 这个新的神给我们时机，让我们抓紧一个时机，然后跨出我们宣教的一步，个人也好，教会也好，跨出宣教的一步，去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我们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恩，因为你把这个使命交托给我们，你让我们不单只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更成为你的精兵，一个属灵战场上面的精兵，要为主迎娶更多的人回到主的面前。我们求主把这个意象，把这个负担清楚的显示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顺服神，让我们顺服在你的主权柄之下，然后驱使万民做你的门徒。我们祷告是靠主耶稣的名。